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科科出来讲》，我是代班主持人莎拉，
我是科编乌马。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主题，我非常兴奋。我们今天要聊外来种。那为什么外来种这三个字会让我那么兴奋？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异形电影或者外星入侵电影的人。
哦，像科幻片那种吗？
对，我们前面几集节目刚好都在聊什么所谓宇宙啊、深海，我们在聊克苏鲁神话，甚至是聊过去跟未来这样子很科幻的主题。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当异星或者是外星人甚至外星生物入侵地球的时候，他们就是外来种吧？
对地球来说，外星人当然就是外来种咯，
因为毕竟这不是他们生存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就地球人思维会觉得他是外来种啦。
什么意思？
然后以全宇宙来说，搞不好其实我们就是同一家人，对不对？我们就也不算是外来种了。
你好博爱哦，但是根本就没有外来种的词汇可以删掉。
但是我觉得以目前我们人类的所知应该我们可以定义外星物种是外来种吧，
说不定我们才是外来种。如果以时间的维度来说，
我们越谈越复杂了，
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
对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啦，假设我们认为我们是地球的主人，或者是说我们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主人，或者是我们原本都住在这里，那是不是有其他外面的生物进来都叫外来种？以及我们在提到外来种的时候，不管是外星生物还是异形，在我们的想象当中都是抱有敌意的，而且好像会破坏我们原本的生活的空间。那我就很好奇说，是不是所有外来种都这样，以及我们到底该怎么认识它，或者是说该怎么定义它，我觉得是我们这集节目里面我自己非常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
是没错，因为我们常常挂在口中的外来种可能都比较不好，但是其实世界自然保育联盟它有定义出外来种的几个分类。
对，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多加介绍哦，
或做一些分享。在我们进入我们老师的分享之前呢，要先跟着科宝家族去冒险
Go。
5 4 3 2 Wow，这是一颗从来没有来过的全新星球，不知道在这个星球上能有什么样有趣又新奇的旅程呢？呼，还好赶在燃料用完之前顺利降落了，希望可以在这颗星球上补齐燃料。
先不要出来，先不要出来！
这怎么了吗？外面有危险吗？
这颗星球的生态系很脆弱，我们要先检查你有没有携带宠物，或是你的太空舱里有没有其他生物。
你不要弄乱我的东西啦，我没有宠物啦。
你之前应该去过其他星球吧，有些小生物或是种子可能会粘黏在你的衣服上被你带过来。
哦，这样啊，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害怕别的星球的生物啊？
因为其他星球的生物都会对我们星球的物种造成重大威胁，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星球。
外来物种真的这么可怕吗？让我们跟着主持人乌玛、莎拉与这次的来宾，国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研究室助理张瑞宗老师、大安森林公园之友秘书长赖素燕老师，还有大安森林公园之友执行秘书许家全老师，一起寻找答案吧 ！Go！
让开，我要找这边了。
好，听完科宝家族的冒险，我们要赶快来有请今天的嘉宾，国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研究室助理张瑞宗老师，以及大安森林公园之友秘书长赖素燕燕子姐，大安森林公园之友执行秘书许家全老师，欢迎三位。
欢迎老师。
Hello，
莎拉，
还有乌玛。
大家好。
可以请三位老师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帮助听众就是辨识一下每位老师到底是谁吗？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立清华大学曾勤贤老师实验室的张瑞宗。
你好，
老师好。
莎拉、乌玛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秘书长，我是燕子。
欢迎燕子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的执行秘书家全。
欢迎三位老师。我们今天录音室很热闹
对，没错，大家比肩而坐这样。
柯柯出来讲节目开播以来，
人数最多的一次，
对，非常的热闹。今天就来赶快讨论一下外来种这个问题。像我们刚刚跟莎拉在聊天的时候啊，相信三位老师都有听到。就乌马我本人来说，我一直会觉得外来种啊好像很可怕，然后以及说外来种它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中有存疑。能不能请三位老师帮我们定义一下，那到底外来种是什么呢？
就像你们刚刚说的，原本不在那个地方。我们在界定外来种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不是经由自然的方式，可能是透过人为，或者是顺着我们引进的一些东西偷渡进来的这些物种，原本不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我们就界定它为是外来种。
那像外来种啊，它不是自然的。老师只说像是有一些鸟类，它会有一些迁徙的途径，只要是它原本自然的迁徙途径进到这块土地来的，原则上就不算是外来种的一部分。
对，像这个它可能就是候鸟或者是过境鸟，也有一些像碎花棋盘角这样的一些水漂植物，它可能从别的国家别的岛屿，它就顺着水流海洋这样一路飘过来，飘到这个地方落脚在台湾。如果像这样子因为自然的方式进来的，我们就不会界定说它叫外来种。它可能在台湾已经生长了很久了，有很多的植物它就会变成是我们的原生种。
简单来说，它只要搭着是人类的交通工具过来的，
对，
就可以算是外来种的一种。
对对对，
就广义来说，
或者刻意的引进，结果它跑到野外去了。
了解。那外来种真的都这么凶，是不是外来种有一些分层的定义
我有查到资料说，世界自然保育联盟在2000年公布了一份指导原则，外来种分为主要三种，第一种是外来种，第二种是外来入侵物种，还有一种是本土性入侵物种。那我们今天可能会比较去谈到的是外来入侵物种。
有一点想问燕子老师像我刚刚提到的好像很凶的外来种，它是不是就是入侵外来种才叫很凶很坏会破坏环境的外来种
很凶很坏完全是人类的解读角度
主观
因为像很多的植物是入侵外来种，大家都看过布袋莲很漂亮，当它开花的时候一串串的紫色的花好浪漫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强势的入侵外来种，它每一年光要清除这些外来种可能都要花掉几亿的经费可是它一点也不凶猛的样子
可是它们让其他的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繁衍下去的话，其实也算是一种凶吧，
因为它会影响别人的生存。
对对对对对，
了解了，
这也算是一种凶猛啦。
对，
就是影响到原栖地的生物。
我再补充一下，其实外来种就是像刚燕子姐说的，原本不在这个地方，然后它可能因为人为的携带进入到其他的地方去，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外来种。可是外来种是真的有这么的不好吗？其实我们就要看，像台湾淡水鱼的这一块，其实蛮多会跑到野外去的两个原因嘛，一个就是人为在去水族馆购买，然后因为养到最后就把它做弃养，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它是水产养殖，它是一些经济物种，那
这个本来要来吃的，
对，它原本是说要把它养大，要来卖，要来贩售的。
对，
对对对。那你在养殖的过程中，可能是因为遇到一些台风啦或大水，它就从池子里面跑出来，跑到野外去，那它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外来种。
也有可能是因为市场上不是很喜欢这种鱼。鱼类就是有些人吃起来口感不好，养殖业者他们可能就决定不养了，这样子是不是也有可能？
多少都有可能，对。但是其实外来种会出现在台湾的原因其实还蛮多的，说真的。可是有些外来种跑到野外以后，它会在野外去繁殖，扩张它的族群。我们调查到的一些鱼种，它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入侵种，因为它可能会攸关几个部分。那像最近炒比较凶的日月潭的鱼虎，不是？对对对，那这个小盾鲤，它又是肉食性的鱼类，结果它跑到了日月潭，就在那边大量繁生。它肉食性的鱼类，它就会去跑去吃一些其他原生种的鱼类。第一个它会繁殖，第二个它又会掠食，所以这个对我们大家的观感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外来种。对，可是像有些外来种，它在台湾就比较不容易繁殖。
对，
比如说 我们有曾经调查某一个水域环境里面，有看到水族馆在卖的红龙跟银带这种物种，可是它没有，
它很贵呢，
很贵，对。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也蛮傻眼的啦，因为那个还蛮明显，它很大一条，最少有30-40公分以上。
对，
我们后来有去追踪，并没有发现它在那个场域有繁殖的现象，可能就是那只活到最后老了就死掉了。
哦，
对，那这个威胁可能就不会像小盾鲤这么大，又会生又很会吃，可能像红龙银带，它们也是高阶掠食者啊，它也是会吃其他的鱼，可是它只有一只，至少它不会生，
繁殖的能量没那么高。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外来种比较严重的跟比较不严重的，那就是要看我们如何去定义。那通常如果在台湾它会繁衍出来，然后真的会对台湾的原生的生态有一些冲击或是危害的部分的话，我们都可以归类成它是一个入侵的外来种。
懂。
对，
其实讲到外来种这三个字啊，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个词应该是我们国小或国中的时候，有一点像是老师刚刚提到的经济的用途，本来是拿来卖或拿来吃的，这样子的外来种突然跑出去了。我记得福寿螺好像就是最常会被举例的例子，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面前就有一只福寿螺。
对，
老师他们有带一些活体来。
对对对，那像是福寿螺啊，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爬述一下，像是这样子的外来种，它是怎么样子出现在台湾的、
啊？好，我这样好像有点道听途说的感觉哈，因为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聊一下关于福寿螺，因为福寿螺在很多国家，欧美他们那种什么法式料理，不是有那个螺肉吗？
田螺，
那是非常高档的料理。当时引进福寿螺，其实主要是希望说，在餐厅可以作为一道非常美妙的料理，但呢，台湾人不爱吃它，就觉得那个口感不对，它不像以前我们那个田螺啊，吃起来 Q 啊、香啊等等的，
对，
因为它不受喜爱，所以后来就因为没有人要吃，销路不好，所以呢，养殖业者他可能整个就把它倒到农田里面，就造成了泛滥的。这个福寿螺是非常可怕的，有一个形容叫做“腰席为粉红色”，有听过吗？
有，
对，就是形容它的卵，
它们的粉红色卵
卵块会在植物上面，看起来颜色也挺漂亮的，但是呢，一旦孵化出来，很多的植物就遭殃了，尤其是我们种植的一些经济作物、稻田啊等等的，都会受到影响。
很容易在田边的水沟会发现，因为我一直有印象，小时候啊，在田边的水沟看到那粉红色的一颗一颗的长在那个水沟壁上面，
通常是一团一团的，
对，一团一团的，它那一团在那边的时候，真的有密集恐惧症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蛮恶心的。
你们想要听一下清除现场的人怎么说这个事情吗？
好啊、
来，嘉全，
大安森林公园，我们是富裕萤火虫的嘛？
对，
那我们是富裕水生萤火虫，所以我们就会有水生的栖地。在基金会里面当志工呢，所要了解的就是什么是外来种。唯一在池子里面的外来种就是福寿螺。我们为什么要清除福寿螺呢？是因为我们是富裕萤火虫，那萤火虫它的主食是田螺，如果说福寿螺的数量太多的话，它会压缩到田螺的生存空间，那也会影响到我们萤火虫的食物。
我有问题，
对，
萤火虫它不吃福寿螺吗？连萤火虫都嫌弃？
萤火虫会吃福寿螺，那是在没有田螺的状况之下
吃福寿螺，
它才会去吃福寿螺。
惊吓、
还有就是说我们人工饲养萤火虫的时候、但是我们必须要把福寿螺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抓它面
前。那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萤火虫如果在攻击福寿螺的时候，因为它的黏液很多，
被黏住吗？
对，萤火虫幼虫可能就会因此吃它的时候死掉。所以基本上我们为什么要移除它，是因为我们在富裕萤火虫。在大安森林公园，因为我们的池子是开放式的嘛，很多民众会认识福寿螺，就是红色的蛋。那民众看到蛋呢，他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呢就会跟我们的志工反映，请我们去把福寿螺的蛋清除掉。所以我们的志工清除外来种，就是在清除福寿螺。对，这是目前我们移除福寿螺是这样子的，
从卵开始就要把它清掉，
是的，
不要让它有孵化的可能，
趁它还不会动的时候，
对，
比较好清啦。我这里想要岔出提问一个小问题，大安森林公园在台北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园，对不对？它的外来种有哪一些啊？我的想象在这么大的一个公园里面，它应该理应要有很多外来种。
你所谓的外来种是大安森林公园以外移进去就算外来种吗？
我觉得看 看两位老师怎么定义好了。
我这样说的话，可能所有的物种通通要算进去，
对，
因为公园毕竟是一个人为营造的环境哈。那像刚才提到的福寿螺，还有我们今天也特别带了好几只的大理石纹鳌虾。大理石纹鳌虾它造成的生态浩劫，其实说起来，远比福寿螺还要更严重。
对，
鳌虾看起来就很凶的样子，
鳌虾听起来就很好吃。这个部分我们就请瑞宗老师。就我这个主持人听起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它怎么会是入侵外来种呢？它应该是美食吧？
就乌马刚提到这些鳌虾部分嘛，还有那个燕子姐刚好提到，其实在台湾目前我们现行比较常见的鳌虾，就是入侵到台湾的鳌虾，其实有三种的，一个是来自澳洲的澳洲淡水龙虾。那我们学名就是四级华鳌虾，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很常被报道的美国鳌虾，就是克氏原鳌虾，最新的就是在大安森林公园出现的大理石纹鳌虾。其实这三大类的鳌虾，大理石纹鳌虾呢，跟这个克氏原鳌虾，就是美国鳌虾呢，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属的，然后他们在世界的分布范围，其实在中美洲跟北美洲。可是为什么大理石纹鳌虾会比其他两种的鳌虾还要再来可怕？原因是因为大理石纹鳌虾之前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到它这个鳌虾它的染色体是三倍体，就是其他比如说像美国鳌虾啦，或者是澳洲淡水龙虾啦，他们的染色体都是一对一对，都是两倍的，但大理石纹鳌虾是三倍体。另外大理石纹鳌虾它有一个最可怕的就是它只要一只就会生，因为它是孤雌生殖。
哇，
对对对，
那真的蛮可怕的。
是是是，
不用交配，
不用交配。
孤雌，我有问题，孤雌生殖是什么？
孤雌，
孤雌
孤独的孤，然后雌性个体的雌。
老师可以科普一下什么是
孤雌
生
殖？它其实一只虾子，它本身它自己就是雌性的个体
雌雄同体吗？
没有，它是雌性个体。
它只是雌性。
对对，它自己就会有一个抱卵的行为。以大理石纹鳌虾当例子的话，
它不需要受精就可以产卵？
不需要。其实大理石纹鳌虾另外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点是，最小的个体从头到尾巴4.5公分的时候，它就会有抱卵的一个行为。
哇，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那个卵大概一只就可以抱150到200颗蛋。我没有去算了一下。
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刚刚讲了三种外来种的鳌虾，当初为什么会来台湾？他们是可食用的物种吗？还是说他们是饲养宠物？
其实澳洲淡水龙虾跟美国鳌虾当时都是因为食用的价值被引进到台湾，因为我们要做养殖嘛。美国鳌虾就是克氏原鳌虾这个物种，它在北台湾比较多，它的个体呢会稍微小一点点。那另外一种澳洲淡水小龙虾，就是四级鳌虾这个物种 的部分的话，它的个体很大。我之前看过，从头到尾大概体长可以达到20几公分的也有。
那这样肉应该很多。對對對，
肉当然就比较多，没有
想吃虾的这一位。
我刚刚一直不敢讲话，因为就想说它是不是很不好吃，所以它才会这么可怕。
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两个物种，被引进来是当做饲养，饲养后来有些可能饲养过程中就跑走了，因为防逃措施没做好，对，然后它就逃逸入侵。可是像大理石纹鳌虾比较不一样，它是观赏价值的名义可能被人家引进，
它是宠物，宠物虾，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它又会自己很会生，所以就。一个不小心
也是都是不小心的，
对，万一可能被人家弃养，就养太多，他因为他会生的嘛，生很多，那后来就不想养，那可能到处乱丢。
它根本是非常强势的一个物种，
超级强势。
对啊，在大安森林公园没有可以反制它的
其他物种
存在吗？
刚刚一直在提到入侵外来种，为什么这些入侵外来种这么强势？就是因为它在台湾这块土地没有它的天敌。像刚刚提到说，萤火虫为什么不吃福寿螺？鸭子为什么不吃福寿螺？鸭子不是最爱吃螺类吗？因为在它的整个生物铭记里面，它没有吃过这个食物，它不像人类会尝鲜说，这个我没吃过，我吃吃看。当它在台湾这块土地，它可以适应生长了之后，它没有天敌，没有人认得它，所以没有人会去吃它，除了人类之外。说到在大安森林公园的大理石纹鳌虾，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经验。从我们开始发现它，开始抓第一只之后，你知道我们抓到10600多只，才多久的时间？7个月。 就是我们从一到一零六四六，只花了7个月的时间，
不到一年的时间，
不到一年的时间。那到后来，我们其实还持续捕捉，抓到了14000多只。最后，我们还采取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手段去歼灭它。本来以为成功了，后来还是失败了。最近又发现了。
讲到大理石纹螯虾，真的是让我很害怕。
对，
尤其带着志工我们去收虾笼，每一个虾笼都满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希望有这么多的螯虾。刚刚燕子也说过了，我们在一年我们就抓了14000多只，其实数量是非常多的。好不容易在去年10月份，海鱼基金会跟我们基金会来合作，我们用石灰水的方式呢，将它倒入在我们的生态池中。因为它是属于强碱嘛。那强碱的话，我们就想说这个方式可能会把螯虾清除掉，但是用这个方法，
其他的物种会不会也一起？
对，用这个方法有个缺点，所有池子里面生物全部都会不在。
我先补充一下，要让大家了解，我们其实在进行这个激烈手段之前，有努力的把原来水域里面的生物捞起来。可是你知道这些生物很多隐藏起来的，其实是我们救不到的。那当它没有被我们救到的时候，它就会陪葬。对，可是大理石纹螯虾太聪明太厉害了，我们即使在那个水沟边边都围了木板防止他们逃跑，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逃跑，还是有办法躲藏。
后来四座池子，我们就是连续2周，我们用石灰水的方式，还有再加上电气法做完之后呢，就释放了1个月的虾笼，一直都没发现，一直都没有，其实算是成功，那连续2个月、3个月都没有发现，直到3月份，又发现了。所以从3月份到现在，我们又抓了500多只。
哇，
又抓了500多只。所以现在目前想到一个方式，除了持续放虾笼之外呢，因为我们有实验过巴西龟，它会吃大理石纹螯虾，所以我现在呢，利用巴西龟看能不能来抑制它的数量。
巴西龟也是外来物种，对不对？
是，巴西龟是外来种，
用外来物种克快外来物种。
因为我们本土的象龟它吃素的，至于会不会成功，那我们后续还要再观察。
不过它看起来其实蛮大只的，巴西龟它有办法吃那么大只的虾吗？
它非常厉害，我们三次放在桶子里面，它一下子把10只吃掉。
哇，
一只哦，大型的巴西龟，
真是深藏不露哎。
但是那是在一个桶子拘束的环境，如果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之下，巴西龟还得要能够追到这一只熬下它才吃得到哦。这个还是有点在实验的阶段啦。
对，这样听起来入侵外来种真的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外来种在这个池子或者在这个生态里面出现，它就强势到会直接让原本的生态失衡。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说，像是在水域啊或淡水的里面啊，除了大理石纹螯虾是近期发现对于生态会造成比较大破坏的一种外来种，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外来种的种类老师是可以做分享的呢？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新兴的外来入侵的淡水鱼类，它也是水族馆应该说现在也蛮流行的，它叫胡子异形。
胡子异形，
对对对，因为它的长相跟我们俗称的垃圾鱼很像。对，它最大的差别是它的头在雄性的成熟个体，它会有长出像胡须般的类似像触须这样，
听起来很不讨喜，
软质触须。
讲老实话，我看过本人，蛮丑的。
本鱼，
对，我看过本鱼，
是是是，
但是好像它是观赏鱼耶。
对，它是观赏鱼，没错。
对，我真的是很难想象。
而且市场上的行情也不会算太低啦，它其实它的适应非常好。对，那我们发现的那个位置刚好是在台中。
对。
我们去年做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就针对这个物种去做移除，5个月的时间做下来，我们总共也移除了9000多尾的胡子异形。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量好像没有这么少。对，那我们就有点担心说 ，OK， 那这个胡子异形会不会有扩散的一些状况跟问题？因此我们今年度也有持续的再去做追踪调查，发现在台中雾峰的这个位置的胡子异形还真的蛮多的，但是殊不知我们在南投 又发现了新的胡子异形入侵的样点。
嗯，
对，所以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着。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个河川做定期的移除的工作。
嗯，
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些胡子异形控制在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族群量。
嗯，
因为你可能族群量太大，它可能会去竞争一些原生鱼的一些栖地嘛。
嗯，
老师，请问胡子异形它是肉食的鱼类吗？
它比较偏杂食，
杂食虽然什么都吃，
它其实什么都吃，
所以主要它不是会去攻击我们原生的鱼类，而是说它会去跟他们抢地盘这样子吗？
就是瓜分掉他们原有应该属于他们的资源。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普里中华爬岩鳅的这个鱼嘛，它其实会栖息在比较有水流环境的那个石头下嘛，胡子异形它也是喜欢这种环境。对，那胡子异形它要繁殖的时候，那个公鱼它就会去找岩石跟岩石之间的那个比较大的洞穴，
嗯，
然后等母鱼进去产完卵以后，公鱼会去带那个小鱼，所以这个被它占据的这个位置，它会去驱赶其他的鱼，因为它保护它的小朋友。
嗯嗯
嗯，
对，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原本的栖地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位置就这么多了，那又被胡子异形，而且它繁殖速度超快，
嗯，
对，那又被这种鱼占据的时候，台湾的保育业怎么办？
嗯，
这个是一个目前我们看到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嗯，
对对对，
它现在有现行可以抑制，或者是正在实验如何抑制它的方式吗？
其实在我们调查的那个入侵样站里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胡子异形好像没什么太多的天敌。
嗯，
对，因为它的那个身体，它的外骨骼披覆着，所以鱼整只都硬硬的。
嗯，
对，然后它鳃盖又会遇到一些紧张的环境啊，或者是它需要防御的环境的时候，它鳃盖又侧边就会露出两个刺球。
对
对，做防御、
嗯，
对对对对，所以类似像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胡子异形在这样的场域中，它的天敌真的非常少，
可能只能人去抓它。
对，只有靠我们人去做移除。而且另外一个问题，白天我们人在捕捉的时候，其实很不好抓啊，你除非去找到它的洞穴去抓，可是问题是你找到它洞穴去抓，你又不确定它到底是哪个洞穴有这种鱼在里面，
嗯，
所以它的问题是非常大的。
嗯，
那有些人是说是用那种长程笼去做陷阱，可是通常那种长程笼你去放一天两天效果很差，它可能要放大概比较长期的时间，可能5到6天以上，鱼自己跑进去才有收益的效果。那这样子问题是还蛮大的。
嗯，
对对对。
嗯哼，其实刚才一直在谈到说怎么抑制这个问题。
对，
我比较想要谈的是，当它一旦在野外立足了之后，你要去移除它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
对，
你看政府花多少人力跟经费想要去做移除，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根除这个问题。包括刚才我们在提到说这个鱼啊，说到我们的大理石纹鳌虾，其实在移除的过程我们是非常不忍心的。
嗯，
当然一方面开心说啊，我们又多移除了几十只几百只的大理石纹鳌虾，可是每一只都是生命。
嗯，
而且经常在这个虾笼里面还会有其他无辜的生命跟着一起受害，在虾笼里面倒出来的有多少的蝌蚪，
嗯，
甚至我们还经常会抓到贡德式刺蛙，
嗯，
哦，等他说光今年最近这样这几个月就抓了差不多10只，他一旦进到虾笼之后，他在水里面他其实就死掉了，
嗯，
所以我很想要在今天这个话题这里谈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概念，也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想要跟大家说的，不放生不弃养这件事情才是根本解决。
嗯，
我们在谈这么多外溢出去或者被人为也放到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这样的入侵外来种的问题，
嗯，
以前大家都说哦，放生是那个慈善啊、爱护生啊等等的，我最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没有智慧的放生不是真正的慈悲。
嗯，
因为当你放出去很可能它不适应这个环境他就死了，所以放生等于放死。嗯，如果他顺利的在这个地方活得好好的，他就开始在这个地方做大，他会造成别的生物很严重的这个生存的危机，所以他不死就换别人死。我说的很直白了，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聊天嘛，所以我很想要跟所有的朋友们提这个观念，也希望说大家把这个观念呢跟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千万不要放生。
其实我们在讨论入侵外来种这个议题的时候啊，大多应该也去反思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般会说入侵外来种是因为它太强势了，它有 很多的优势，造成本地或者是一个小的生态环境，不管从大到小的生态环境的失衡甚至是破坏。那其实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场在闲聊的时候，莎拉我开玩笑说嘛，世界一家或者是宇宙一家，就是没有什么外来种啊，反正每个可能大家都是共存的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面临目前的状态，的确就是生态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多样性嘛，大家都要有办法在这边生存嘛。那你一个外来种进来，你可能会让这个栖地或者是生态环境越来越单一，失去了多样性这样子，那压迫到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还是得去反思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只剩扑杀这一条路吗？又或者是说我们在处理这样子的议题的时候，是不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或者是说随着我们发现了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态环境去解决入侵外来种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周遭都是外来种，所以没有所谓的谁就比较糟，因为有些外来种就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有些就不行嘛，所以那些不行的就变成是入侵外来种嘛。那是不是有什么样方式是可以让这件事情达到平衡？还是说这个想法在现阶段
还在努力中，
而且不得不说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解决。
其实基本上我们在水域环境里面，当有看到这些外来入侵种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茫然。为什么？因为这个入侵种一旦进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水域的水都放干，再把它全部移除掉，然后再把水灌回来。因为你在开放性河川里面根本就不可能这样做。
嗯，
对，所以我会认为说，这目前像现在现阶段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外来入侵种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应该更着重在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像可能会有一些立即危害，我们就得设法针对这些比较需要冲击我们生物多样性啊，或是冲击我们原生鱼类比较大的可能的外来入侵种的这个去着眼，先去做处理。对，那比如说我们就可能就人为的定期移除，对，或者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在不伤及原生的淡水鱼类或原生生态，但是其实我们在做移除多少难免啊还是会有一个误捕的一个可能发生，那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做这些移除的工作，希望把这些外来入侵的物种的族群控制在一个有效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我们还可以接受的一个抑制它族群的一个部分。对，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其实台湾原生的淡水鱼类它本来相对就会比较弱势嘛。那第二个问题是，你没有给它一个稍微比较合适的空间环境，它也不太容易继续生存下去，甚至就越来越少。既然这个外来入侵种已经入侵了，我们只能说设法去控制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是得去跟大家去教育说，你既然要养外来种，要养观赏鱼类啦，或者是想要去买这些宠物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想养了，或者是这个物种你可能觉得它生太快，你可能就要去换个方式，不要把它直接往河川里面倒，或者是往开放性水域倒。就是民众如果都有这个观念的情况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我们台湾的外来种可能就比较不会一直在出现新的外来种出来。
嗯，
对，因为像我们平均每年都可能会抓到一种或两种新的外来种。
嗯，
对，那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对，如果像我们目前台湾，我们这样算一算啊，以淡水来说的话，外来已经入侵的一些淡水鱼跟淡水虾加起来至少有60种以上。
嗯，
对对对，那像这样的问题，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没有去适时的，第一个去教育民众这一块，第二个就是适时的去维持或者是控制这些入侵的族群的物种的时候，其实它后面的问题就只会越来越大。
嗯 嗯，
而且会一发不可收拾啊，因为它出去就很难解决，
对，
需要花费很多的社会的成本啊，人力物力啊，在这上面。
老师，那如果说我养一养真的不想养了，我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呢？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欸，其实目前这部分大家都有很多的一个做法了。那有些水族馆的老板其实还蛮佛心的，他会说 OK， 你如果不想养你可以卖回来给我，以比较低价他卖回去给他。那他可能就会把它拿来做贩售，或者是那种生很快的，比如说像鳌虾，他就可能拿来去喂他店里面的一些宠物，比如说假设他卖回去是鳌虾，他就可以把这些拿来当做饵料虾，然后喂给乌龟吃。对，但那时候这种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管道，我觉得这个是你像水族养殖业者，他们如果愿意承接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这个水族馆它就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回馈嘛。
欸，老师，这是现在目前市面上水族馆已经有愿意这样子来做了，还是说现在可能愿意这样做的水族馆还没有那么多，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一起为生态尽一份心力呢？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网络资讯其实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其实蛮多水族馆老板慢慢的他的那个想法已经有在改变了。那当然 水族馆老板愿不愿意承接这件事情，这可能要看每个水族馆的老板他怎么去决策这件事情。
嗯，
目前我北台湾至少我知道的有好几家都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回购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对，
但老实说，就是你要养它的同时，就我觉得是养任何宠物都一样，在养它的同时，你要确定自己是有能力的。然后就像刚刚燕子老师说的两大原则：
不弃养，不放生。
不弃养，不放生，这两个大重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两个重点。那针对刚的议题，就是燕子老师或者是嘉圈老师有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想法吗？或者是观点？
因为今天重点还是放在入侵外来种这个问题嘛。哦，你如果说哎，外来种其实我们有太多蔬菜水果
都是，
甚至畜牧什么养殖，很多都是外来种哦。但是在一个良好控管的情况之下，它并不会造成我们自然环境或者是其他生物的这种所谓的栖地竞争啦、资源竞争啦等等的问题。那所以刚才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制造问题。当你弃养你的宠物，或者你放生，你觉得你在佛心哦，这个喂某一只乌龟或者是某一群螃蟹，这种都是非常不当的行为。我刚才说了，没有智慧的放生其实不是真正的慈悲。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不弃养其实是你个人道德的基本的要求。你养了一只猫，养了一只狗，或者是一只绿鬣蜥，你就把它养到终老。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再饲养它的时候，绝对不要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把它丢出去，找到一个可以收留它的，这是你的责任。所以还是一个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就像我们在谈从源头，就是你不要去做放生，不要去弃养，至少你不制造问题。那制造的问题，你要说如果事后这些亡羊补牢的事情，其实我们能够做的真的很有限。那你说啊，我们可不可以有机会跟他和平共存？我觉得以目前看起来，如果他被界定是叫做入侵外来种的话，那是很难的。除非我们有一个生态什么样的大转换。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啊，因为其实有时候像刚刚燕子姐她提到的非常非常多，就是你要正确的放生这件事情。我们回过头来想好了，其实当你放生的时候，你是在做一个慈悲。可是如果现在外来种议题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反过来，佛家有句话嘛，杀生是为护生。对，那你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把这些资源拿来做移除的工作？我们当然移除不是说我们就是一定要把它处理到死掉或是怎么样。如果真的没办法需要处理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再利用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如果可以凝聚起来，然后为台湾的原生环境或是原生的栖地去做另外一个转换的一个余地。当然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很多的可能一些单位去互相讨论啊，或去研拟出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这样做，我们该怎么做。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说它所需要的投资的一些成本就是相对的还是很高。对对对，那最大宗的前提就是两个嘛，一个就是你不要放生，不要弃养。当然最终如果真的已经发生的事情要解决的，我们可能很难去完全的清除，因为可能也会花很大笔的社会成本。但是你如果愿意集合大家的力量，然后你如果愿意去为台湾生态去付出，或许定期的移除的工作，它也是一个会是非常有成效的一个做
法。那请问我们一般民众也可以加入这个移除的工作吗？
非常欢迎啊。
那要怎么样来加入呢？
那其实我们在移除的时候，其实也遇到很多民众在质疑我们啊，说哎，这虾子还蛮可爱的啊，长得还不错，然后为什么要移除掉呢？他们想要带回家做观赏嘛。其实我跟他们说，因为我们是萤火虫池嘛，那每年还没有发现大理石纹螯虾的时候，每年萤火虫季的萤火虫数量还蛮多的。但自从它出现之后，我们的萤火虫的数量锐减，而且减得非常多。所以啊，我们每年萤火虫季，我们的亮点就是萤火虫嘛。我们为了我们的萤火虫，我们当然是要把这个大理石纹螯虾移除掉了。那不移除掉，那我们就没有萤火虫可以看了。你说要和平共存，我觉得这是蛮难的了，除非我们不富裕萤火虫了。富裕螯虾那可以，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它不需要富裕就
对，
非常会生育，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持续的去移除它了，没有办法跟它和平共存的。对，
其实有点难过，有些动物在濒危中，可是有些动物它们其实又繁殖的很快， 就觉得好希望他们可以交换哦。
其实每一只被抓上来的都是生命，更何况很多无辜的生命会跟着他一起陪葬。那个心情其实不是一般人觉得说啊，我放生，他放了之后呢，他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放生的动作造成了更多生物的死亡。
嗯、
而那个清楚的人，其实那个心情是一点都不轻松的，并不是我们认为说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就是要移除嘛。每一个都是生命。
是，
我每一次哈、哦、要移除这些鳌虾跟捕兽了，其实心里面我蛮挣扎的，甚至我有时候甚至想说，我干脆不要做这个工作好了、
嗯、
因为原本我只是做从事志工的工作嘛，那后来留在基金会里面变正职的工作，那我没想到说会出现大理石鳌虾。在处理捕兽了的时候呢，我原本的心态就是说，我们用的方式就是冷冻嘛。就是属于比较人道的方式啦。但是后来鳌虾出现了之后呢，因为鳌虾它的活动力跟螺类又不一样，你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一个虾，然后我们一样把它送去做冷冻，冷冻完之后我们就把它当肥料，其实在当下是蛮不舍的啦，但是没有办法，而且它实在太会生长了，它数量实在生长速度太快了、
嗯、
所以有时候我一直觉得说怎么都抓不完。
嗯，
那所以在去年以为海鱼基金会可以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本来想说松了一口气，
嗯，
啊，没想到今年的又发现了，然后你看才短短的几个月，我又抓了500多只，
嗯，
所以我们这次在这是呼吁大家了哦，不要弃养，也不要放生，
对，
不然会造成很多无辜的生命，
对。
今天我们上节目也是在这边做一个宣导，
其实这个议题蛮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变成说一个入侵外来种或者是随意的放养，这个议题会造成的并不只是譬如说鳌虾跟萤火虫的问题，它是整个这个公园里面生态的问题，那甚至它是造成了所谓的人环境跟所谓的物种三方都很痛苦，就是在处理的人也痛苦，原本在这个环境的生物也痛苦，那环境又被破坏，就大家都痛苦，就这件事情真的是一步错步步错，对，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就是三位老师今天来节目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呢借由这次节目的分享呢，可以把这样子的观念也可以带给各位听众朋友。
对，除了感谢老师今天上节目的分享之外、嗯、也是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平常在生态上面的努力，对、
嗯、
谢谢你们为了我们台湾的原生物种，不只是原生物种，任何一个物种就是尽这么大的努力。
没错没错，那如果呢对本集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更多想要问三位老师请教三位老师，哎，外来种要怎么处理，或者是哎，你家旁边也发现了外来种想要一个经验分享的话，可以就是来我们的科科出来讲的节目资讯栏下方呢，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
当然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到科教馆够好玩粉丝团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再一次谢谢三位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